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编码人生。编码人生是一档由津津乐道播客和 RTE 开发者社区联合推出的技术播客。那我们在这档播客当中会去聊开发者的生活、工作和事业，当然也包括现在一些比较流行的话题。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嘉宾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对于这些流行的关键词、这些重大的事件的看法，也从他们的视角来给我们的听众大家一些建议。然后呢，今天呢来参与我们录制的嘉宾呢有四位，分别是张栋 Speech GPT 的作者。
好，大家好，我是张栋。首先非常感谢这次编码人生的组织和邀请。然后我现在是复旦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的一名硕士生，然后主要研究方向是语音大模型的构建以及优化以及应用。在过去的一年中，然后我主要做了 Speech GPT 一系列工作。SpeechGPT 它是一个端到端的语音对话大模型，然后和 GPT-4o 的语音功能实现是比较类似的。同时我也在语音大模型上做了一系列比较有意思的应用，然后以及探索。好，谢谢大家。
对，张总，那这里面额外追问一句啊，就是你看你是发了 paper 然后做 SpeechGPT 对吧，结果就在不久之前这个 GPT 发了自己的发布会，上来给你来了一波我们已经做好了，你心里如何感觉？
对，这个感受是非常真实的。就是我当时看了他的那个发布会，然后他放那个 demo 的时候，我看完的时候心就感觉凉了一半了，说这其实就是我一直想做的效果。然后但是他们已经被他们做出来，而且还是 OpenAI 已经把我想象到的没有想象到的功能都做出来了。所以当时那一晚上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睡好，这是最直接的感受。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突然一想，我觉得一方面是我想做被他们做的，另一方面是 OpenAI把我的工作也带到了一个可能之前没有的高度吧。因为他的关注度，因为现在 OpenAI 其实就是风向标嘛，他们做的东西一定是大家最关注的东西。然后他现在把语音其实提到了一个在大模型时代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高度，然后也是让 SpeechGPT 就我们组的这一系列工作得到了很高的一个关注。我觉得这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是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吧。对，大概这样。
其实反正一方面呢是我能做的东西结果发现别人已经做得更好，但是另一个层面呢，你的 paper 还是发了成功的，可能未来其实大家做这个方向都要引一引你的 paper。
对，是的是的。
对，从这个视角来看的确收益还蛮高的。
对，是是这样的。
好，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是王乐，他是 FoFoToy 的创始人，也是一个 AI 陪伴对话的玩具的创业者。
大家好，感谢编码人生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播客节目。我是 FoFoToy 的联合创始人，在给小朋友们做 AI 对话玩具。
OK，他的介绍比较简单，当然，我们今天邀请他是有一些原因的，就是王乐其实在推特，也就是现在的 X 上，其实发了很多他自己做的这个 FoFoToy 的这个套件，然后我其实也会关注到他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尝试。他在整个的过去的一年里面时间，其实做了大量这方面的探索。我觉得今天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过去其实在 GPT-4o 出来之前，我们其实也可以做类似的实践，但是在今天这个时刻，当 4o 真的出现了，它真的给我们带来了这种音频的理解能力以后，那从他的视角，其实他是那个最直接感受到震撼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我搞这个 AGI 的相关方向，但我其实没有那么深入到音频，我可能还是沿着我过去工程的思路，我先 ASR， 我先做一个语音转文本，然后我就继续大模型补嘛。但他作为一个真的在这干这件事儿人，他能够给我们输出更多更加深刻的想法，然后这个是我觉得今天他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东西。好，那我们最后一位嘉宾来给大家自己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李新伟，是声网的 AIGC 算法工程师，然后现在声网主要负责一些大语言模型的微调训练以及 prompt 的开发工作，然后我同时也是 RTE 社区的布道师啊。其实编码人生我已经是二进宫了，就是肯定很多听众已经知道我。然后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还是那个 Hugging Face 的那个成员之一。然后很高兴，就是编码人生再次邀请我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再聊一聊，就是我在开发过程当中和客户交流过程当中关于 GPT 或者说这样实时的端到端的音频方面的一些应用。嗯，
对，大家如果对于新伟的之前的节目感兴趣呢，也可以在各大音频客户端搜索编码人生，然后找我们历史的节目，然后来听新伟的这期这个历史上的节目。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 GPT-4o 啊，毕竟我们今天这个 topic 其实也是因为 GPT-4o 而起的。在不久之前 GPT-4o 呢，它发了它的这个新的模型， OpenAI 发了它这个 GPT-4o 的这个模型，然后我们在这个模型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说和过去不一样，它现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 音频能力，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看到最多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不是新的，比如说在那个 GPT-4 Vision 那个版本我们就看到的这个对图片的理解能力，我们其实看到，但是当时大家还没有看到这么具象化的一个你拿出手机跟他对话，然后你在上面去写字，他就能够去识别的这个概念，我们过去是看不到的。在这一次他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在整个发布会过程中非常印象深刻的版本，或者说哪些 demo 让你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是我完全没想过，或者我就原来这个事儿还可以这么干。对，我觉得张栋你要不要先说说你，因为的确你作为一个写 paper 然后还是有很多想法结果被别人给实现了，你可能你是会有更多的这个想法，你可以跟大家讲你自己看整个发布会然后里面的一些细节最让你 wow 的这些片刻。
好的好的，其实当时看那个发布会最让我感觉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会对 GPT 4说让他以一个类似话剧或者以这样的一个身份，以这样的一个音色然后来和他交流，然后他说出就是用那个话剧的风格说出来之后，他还也说还不够话剧，你可以再更话剧一点，他就真的更像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在下一轮对话中他又说能不能以歌唱的方式说出来，然后他就真的唱出来了。其实这个是就从技术实验来说就是我对于我们的 SpeechGPT2 我当时就一直想做，就是在多轮对话当中完成这种语音信号处理任务的一些，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做了很多这种音色转换任务，就把你的音色可能转换成其他的风格或者转换其他人的声音，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task 在语音处理里面，但是它就这样以 conversation 的方式非常自然的让它实现了。所以其实这一点是就是最让我感觉心动，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东西。然后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和你对话的一个工具箱，因为你可以让以对话的方式让它，你可以不断给它提需求，不断让它修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明白，其实这里面的转化的确很 amazing， 因为我们说这个音色转换，大家其实作为一个工程师大概都能够想到说我们自己如果真的要做我们其实也能做，但它如此流畅，而且在整个对话当中你没有任何这种停滞感的做出来，这个事儿让人真的感觉说这可能是我们跨过了某一个节点，然后我们得到了新的东西。对，王乐，你作为这种AI 陪伴的这种玩具的创业者，你看到你有什么觉得说让你和觉得 amazing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瞬间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看那个发布会的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在觉得啊，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的玩具上就能用，那该多好。然后首先是对它那效果是感到震惊，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做这个硬件陪伴玩具这个产品上，可能又会带来一次体验上的提升。然后等到它的发布会结束之后，其实我是一直在等着，哎，我得去用一用它的模型啊，用一用它的接口。然后最后却发现，其实跟它发布会里面发布的那种效果是差距还是蛮大的。然后其实我就在去思考嘛，我说如果我们在工程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因为站在用户那个角度，他其实并不去完全的知道这是一个多模态呀，还是一个是通过工程的方法来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我们可以在工程的角度把我们的体验可以再提升，然后一个是它的延迟啊，然后还有一些音色的效果。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也去尝试去找一找有没有其他厂家，还有一些开源的，或者是有一些学术的论文，也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找到了那个张栋，看到了 SpeechGPT，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不仅仅是 OpenAI 他在做这个方向嘛，其实应该是，也有其他的人，大家都很认同这种多模态的这种，效果。然后我就是非常的觉得，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让所有人都能用起来，那我们这个产品的体验一定会变得更好。
明白。新伟，你觉得有什么让你会非常 amazing 的瞬间吗？
那肯定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发布会其中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做到了这么一个延迟极低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我可能跟就是普通就是或者跟我们的听众对于这个延迟的就是敏感程度可能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他在那个发布会现场过程中演示的其中一个实时翻译的这个功能，我正好就是在这个发布会大概前两天开始在就是跟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组然后一起在做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实现，就是接类似于像 GPT3.5 这样，然后在那个线上网络直播的一对一或者说一对多的过程当中做这么一个实时翻译的这么一个功能。那实验方式也是很经典的，就是 SDD 加 Language Model 加 DDS 过程。然后又说到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实时翻译嘛，所以它的这个延时问题 会非常的非常的敏感，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网络的交互过程当中，其实这三个阶段最最花时间的是 language model 推理本身，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你因为调用了三个不同的接口，那就是中间的网络延迟和那个因为你处理了一个模型然后再把它放另一个模型，然后等到几个月之后，就中间的时间消耗会很多的消耗在这样的中间，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胶水路径上面，然后这就限制了你在 language model 本身为了比如说你想用更长的更优秀的 prompt 然后来对翻译质量做优化，或者你可能要考虑到的翻译过程当中有一些小语种啊，或者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他可能聊的是某个游戏或者聊的是某个更具体的场景，你可能会考虑要用 RG 的方式做个增强，但是一旦你要考虑到延时这个问题，这些你都没法做，所以就是这个模型本身在没有加任何的 SCT 或者 TES 的情况下，然后能把语音的端到端输入把那个时间压缩到这么短，就使得我们在就是满足客户需求方面，就是在 language model 本身我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用 language model 玩更多的类似于比如说 agent 的用法呀，就是 RG 这样搜索增强的用法呀，包括我是不是可以如果我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些接口的话，是不是还能够提供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拥有更多功能这么一个玩法，所以延时的一个大大的降低我觉得是这场发布会的核心的你们都是卖点吧，应该是它的亮点之一。
明白，其实过去我们可能需要在本地跑小模型才能达到的效果，现在你会发现说在 GPT 他们这种生产而且是消费级的产品上已经做到如此大的效果，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蛮有震撼的，以前可能我们已经觉得说模型可能就是这么慢了，我们已经坦然接受，结果他今天告诉我说不，那个只是上一波，这波我会非常的快哦。你可能过去你没办法做到这种类似于实时的感受，现在到了今天我们发现说哇哦，原来还真的可以这么实时哦，那很多东西可能其实就可以重新再设计一版。对，这个其实也和我最早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RTE 社区的布导师嘛，然后我其实一直跟很多人说我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核心原因是说我们大家其实很难想象到说如果一个信息它从一个过去不能实时的东西变成一个实时的东西，它可能会带来很多价值。那 GPT-4o 的这个新的发布会其实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过去大模型我们都觉得说它很慢，现在我们看到说它其实可以很快的，它可以改变我们很多思考也好形式的风格也好。对，其实我们刚才三个嘉宾其实聊的这些内容啊，其实都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其实关注的是整个对话，不管是它里面对话的音色的变换，还是这里面的一些工程的结合，甚至说它的这个对话的速度，其实我们归根到结底我们关注的是说 OK 它是一个语音的多模态和它整个对话这个行为。而张栋你其实在 Speech GPT 这个文章里面其实提到了说 Conversation AI 这个概念，其实你会提到说那我们可能想要提升用户的体验，那加上这种音频能力或者像人的对话这个事儿是一个必经的之路，那从你自己的视角来看，你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实现一个类似于像 Her 那个电影里面的这种对话式的 AI 的形态，那我们都需要做哪些事情，以及 GPT-4o 在这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假设我们今天一个开发者真的他想去做一个 Her，那他还需要做哪些事情，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你的视角看法吗？
就是 conversation AI， 我觉得它这个一个核心就是 human like， 就是让它如何就是更加的像人一样，我觉得这也是 OpenAI 他们产品化一个路上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念吧，就从 GPT3 或者到 ChatGPT， 然后再从现在的 GPT4 到 GPT4o， 所以 human like 就是他们一个核心。我觉得从语音的层面上来说，如果实现 human like， 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吧，这也是我觉得 GPT4o 的三个很大的优势。第一个就是那种情感智能，就它能感受到用户的情感，并且能把这种情感以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一些语音韵律的一些升降或者是一些声调，就是语速的这样的，它能把这样东西很合适的表达出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些除了那种文字内容之外，它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笑声，比如说甚至会有他呼吸的声音，或者说咳嗽的声音，或者说我在对话的过程中，对方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在科研上叫 back channel， 其实就是一些嗯，对，是的，你继续说，就这样的回应。其实这些是对于提升用户体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在他们也是就是能够端到端的，就 GPT-4 能够端到端的把这个东西建模的比较好，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的比如 TTS 系统，其实对于这些笑声、呼吸声，甚至会有些困的时候会有哈欠声，这些其实都没有见过就是系统的讲这个东西建模这个东西的。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低延时，就是它能在300毫秒之内就给你出来回复，就是人是感受不到那个它犹豫的这个东西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升用户体验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所以总结三点，第一个就是情感智能，第二个就是这种非口头 就是非内容之外的一些声音的回应，然后第三个就是低延时，我觉得这三个点是比较重要的。
对，就是他能够感知到我们在这个发言当中的一些情绪或者这些隐含的上下文，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能过去语言转文本，其实你转到文本的时候你已经压缩了，
对对对，
你已经丢失这些信息。再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对话过程中很像人的部分，因为比如我可能我说着说着我也得停那么一下子，
对
对，但可能我们过去的 TDS 其实大家做不了这个事儿，大家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出，
对，
对，然后最后一下就是大家能够很好的去低延时去沟通。那这个部分王乐自己，你作为这样的一个工具的制造者，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陪伴产品的缔造者，其实你过去也实现了类似于说这种 hard 的体验，当然你可能你用的不是 GPT4O， 你其实是这种传统的工程的方式去实现的嘛。那你自己过去肯定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你作为一个给小朋友做的这种陪伴性的产品，你也必然要解决说这种陪伴感的问题。因为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听的那个声音，我们可能我们还可以忍一忍，对吧？我们就说，哎，小爱傻傻的小爱，我们可以忍。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是更加敏感的。你们是怎么去解决说让对话感更真实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的 tricks 或者一些小的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嗯，好的，其实是就里面是有一些，就我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啊，其实也遇到过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几个月之前嘛，我们有一次把我们一个产品，就把我们小兔子放在桌子上面嘛，然后我就很无意识的，就那时候喉咙里不舒服，我就咳了一下，咳了一下，我们的兔子识别出来了。识别出来之后，他马上就回复我们说啊，你是不是喉咙不舒服啊，是不是要注意一点，是不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当时我们的同事在办公室都觉得很震惊。其实就像刚才张总讲的那样，就是我们在语音转成文本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信息，尤其是像这种表示一些情绪或者状态的这种信息，它是没有办法用TDS 这种东西把它直接就用文字来表示，但是少量的，比方像咳嗽啊，它确实可以用咳咳咳用这样字来表达一下。当时我们就非常震惊于这一点。那时我们就在想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这种有一些代表人的情绪的这种状态的，不仅仅是通过这种发声的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都能够让大模型学到，然后它再输出，那这个东西可能是更强的。这个玩具对于小孩子来讲，在我的观察来讲，它可能并不是像我们那样那么的追求真啊，有可能，因为我家小孩在用的时候，他在玩这个玩具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在无意识的去会跟他去对话。他就算他不说话，他也会跟他说啊，比方说他的网断了，他就会说啊，你不用着急，然后我叫我爸爸来给你连一下网。他们就已经有这种，就算他不说话，他也会跟他去对话。其实小孩子，我就感觉他其实对于这种非常逼真的这种 homelike， 可能并不是那样特别的需要。这也就是他让他们去，他们为什么会喜欢看动漫呀、动画片呀？其实都是感觉不是太真实，他们觉得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语言，我觉得是他们可能就已经觉得还蛮好的了。但是对于我们成人来讲，我觉得可能是更真实一点，可能会更大家觉得更神奇，有这种感觉啊。
明白。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因为对这个世界理解还没有那么深，所以他们或者不像我们能够非常明确的区分出来这个是机器，这个是人类，对吧？
对对对，
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那除了这些，就是从你自己做这个火兔来的话说，你真正给小朋友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什么很有意思的互动，或者说是别的一些你觉得可能过去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情况的出现？
这个事情我就感觉，首先我做这个玩具这件事情吧，它是完全的在于我们技术的一个升级一个迭代。在以往如果没有大模型这套东西，这个玩具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玩具做出来之后呢，其实给小朋友带来的更多的帮助是在于让他们也是可以能够接触到这个大模型本身，然后我们用一个比较他们可以接受的这种交互的形式，就语音对话这种形式，让他们就能够去跟我们现在这种大模型的技术去交互，去熟悉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另外就是说，这大模型的本身它是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的嘛，然后另外我们再结合 TDS 的这种和 STT TDS 这种技术，是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甚至可以生活在一个多语言的这种成长的环境了。你可以用 AI 营造一种这种多语言的生长环境给他们，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说起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大家就是我们一直在学英语嘛，搞工程的大家都在学英语。这么一想，感觉未来给小孩子去构建一个这种英语学习环境会简单很多。因为你真说让我们自己比如平时在家里去跟小朋友去讲英语可能是一个困难的，但是借助这样的 AI 工具，我们可能未来小朋友学英语会更简单。不像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是到了小学中学才开始看英文书，然后开始去学音标， 但未来可能小朋友可以借助于像火火兔这样的工具，可以直接去跟他去对话。对，这个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新伟，刚才你也去玩了这个火火兔，你自己感觉如何？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你觉得它哪些是让你觉得很惊艳的点？
哦，我觉得真好玩。就是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刚刚你提到的，就是 Human Like 的级别对于成人和小孩子来说谁更重要的这么一个，其实我正好觉得反过来的，就是 Human Like 对成人更重要，对于小孩来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我相信很多就是听课家里面的小孩子有过那种，就是包括自己可能有过，就是那种想象不存在的朋友那种东西。什么原因呢？就是小孩子的大脑的活跃程度会比成人的高很多，然后他的想象力也比成人高很多。他只要接触到一个就是有一丁点就是有智能迹象或者说有生命迹象的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的时候，他就会通过自己脑补的方式把它就所谓的 human like 的方式就非常的扩大化。也就是说他你给他来自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一的这么一个 human like， 他能自己放大到成百上千倍。所以就是一个即使我们成人听起来音色还不是这么真实的这么一个玩具，也能够对小孩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成长的陪伴的这么效果。你反而对成人来说，就像我们最近做的很多就是给 AIGC 的客户做那种线上的情感陪聊啊，然后就是真人的可能是在线教育啊，就是这种他们对于音色要求非常高。就是如果你的 TDS 出来的东西有一点机械音，他们会想，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 TDS 的东西，我们想听点更像真人的呀。我可能有海外客户就是说讲，哎，你这个英语或者阿拉伯语的发音不够地道，有没有什么更地道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对于成人对于 human like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在看到就是 FOLO 的这一个东西之后，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震撼的一个东西，就是刚刚那个我们 SpeechBT 作者提到的，就是他的那个音色和他的那个断句还有就是交互的这个方式非常 human like 的一个东西，对于成年人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极大的补充。就是其实我们是之前在优化整个产品线的时候，虽然我自己是可能更多集中于 language model 中间这一块，就是后面音色的合成那块我不是接触太多，但是我能够看到我们整个产品在设计过程当中非常大的一部分精力其实放在后面那个如何让他的说话方式更像真人在这一部分上的，所以这一部分确实非常的惊艳到我。然后就回到刚刚就是那个玩具的那个方面嘛，就是其实不光是小孩的玩具，就是小孩的玩具也要成年人有成年人自己的玩具嘛，就是你可以说是模型啊，就是可能是有胶圈胶佬啊，知道是吧，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就是可能不能说是简单的说是玩具吧，就是一种用来娱乐的方式来看，就是这边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给一个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交互式的玩具怎么样通过 language model 来追问他。那么扩展一下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个给成年人的娱乐方式，比如说但现在就不是经常说吗，就是九零后的人长大之后有钱了之后对于娱乐和玩具的消费其实是更有自己的追求了。所以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未来对于就是刚刚进入成年人世界的这一批九零后，其实应该是零零后了，九零后已经成年好久了，这样的一个娱乐的消费级的玩具啊或者其他消费娱乐品的东西的那个迭代和进步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嗯，
明白。其实你刚才也引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现在我们会有很多商业的机会，那你刚好呢，你又是在声网然后去做相关的这些和conversation AI 相关的工作，对吧？那肯定今天要灵魂拷问一下你，就是你接触过这么多客户，你觉得说现在有哪些场景是比较新奇的，或者说是大家需要的，然后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你跟客户去聊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客户对于说这种 conversation AI 的诉求主要是哪些？对，当然刚才你其实也提了说大家会需要极其强的这个 human like，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大家没有被满足的，或者说哪些事情是我们已经满足的非常好的，甚至已经超过了用户的预期？我觉得你可以给一下你从这个行业给到的一些观察，就是你看到大家是怎么做的，包括大家的一些需求，看看说我们今天的听众的同学们，大家如果有一些想法，是不是也可以像这个王乐一样出来去做一些东西，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整个生态变得更好玩一点。
从去年下半年就是整个 AIGC 或者说更 specific 一点就是 language model 火起来，然后到现在目前这个市场上的很多玩法或者说是风向更偏向于以尝试为主，就是以我观察到的各种客户来看，就是你现在很难说具体哪一个赛道或者说具体哪一个东西一定能够挣到钱，就是这主要是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限制就是本身 language model 是一个 很拼资源、很拼成本的这么一个市场。就算你是一个中端的一个开发者，就是别人已经提供给了你好 base 模型，你只要接着他做开发，但实际上因为调用 API 之前是一个很贵的一个事情，而且是越好的模型越贵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条赛道它的成本本身可能会限制到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人类世界到2023年到2024年这个很多市场对于这个东西还处于一个尝鲜的状态，就是大家不是很信任对于 AI 的这么方面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它进步得太快了，就会有很多道德伦理方面的一些考虑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单纯可能对于这个市场能够玩些什么东西还不太了解。因为经常我自己嘛，虽然是就是一个算法工程师，所以我每天24小时，我可能现在已经有10个小时是在 AIGC 的工具的陪伴下一起在工作。但是对于生活中的很多普通人来说，就是你们都说是普通人嘛，就是不在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就是他的生活，我们知道他已经被很多改变了，但是这些改变有可能是潜藏在水下面的，就是他还没有具体的体会到就是哪些已经被改变了，所以他就是对于这些来说其实才是市场的主要方向嘛。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稍微有点限制。然后这两个限制我们先不说，其实这两个都被 FOO 改变了很多。一个我们都知道 FOO 就是延时下降之后，延时下降其实就是成本下降的一种，就是它的推理方式下推理速度变快了，然后它本身的那个推理单个 token 的那个成本也降低了很多，就是在这个成本上面它首先是下降了。然后另一个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普通人一直接触不到这样 AI 的东西，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深网经常提到有个概念叫 last mile， 其实在这里我也想借用这个 last mile 这个概念，就是AI 输出的东西如何接触到普通人生活的这个 last mile 一直没有解决。怎么没有解决呢？要么就是你没有合适的终端设备。为什么没有合适的终端设备？就是因为中间的链路太长了，你的延迟有问题。延迟有问题的情况下，你的很多就是终端玩法你玩不了。所以你如果想要让你的东西最好的终端设备是什么？大家都想要的手机，对吧？手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你的 language model 没法部署在手机上面。为什么？因为对于算力的成本要求太高。然后呢，你要想在云端做处理的话，好，延迟又是问题。所以很多大家一开始就是 GPT 出来之后，在大家想的一些很美好的应用，其实到现在还没有普及开的原因是什么？最早大家在想什么应用创业方式？私人助理、私人助手，还有什么线上教育，对吧？这个东西为什么没火起来呢？它有延时呀，就是你私人助理，你问他一句话，然后说，哎，你帮我查一下我的邮箱，什么今天下午我的会就是安排到几点了？好，他等个10秒钟之内给你一个结果，你的体验就很差。这就是10秒，我自己去看一下我的已经查到了，所以。这个 GPT 思维的出来之后会非常大的改变，就是说把我们原先设想的很多玩法能够具体的就是解决这个 last mile 送到普通人的身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那具体来说我能够观察到的有哪些啊？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相关的私人助理，这可能对于一些小创业者来说可能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有自己的硬件设备的厂商来说就非常重要了。比如说举个例子，深网不是那个客户小天才电话手表，对吧？他如果能够类似于这样使用一个中端端音频设备之后，然后把这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私人助理然后集中到这个他的终端设备上面之后，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产品玩法的一个很大的补充。还有什么，就是线上教育，线上教育之前我也提到，就是他有不够快，一个是不够快，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线上教育就像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多模态的线上教育过程，钢琴老师、口语老师还有一些数学老师，对吧？这些都限制了就是一开始 language model， 因为它一开始只能用文本输入输出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我想你没法教他弹钢琴啊，对吧？我没法教你弹钢琴，对吧？我根本评价不了你这个弹出来的东西怎么样。然后教你口语，口语我们就需要 SDT 和 TDS， 那 SDTDS 又扯到一开始的延时问题，就是如果你在线上的沟通，比如说我刚刚替我们的一个客户上线了那个一个线上的一个口语老师的教育，它是针对海外客户的，就是如果你不会说中文然后你想学中文，然后我们开发这么一个东西的情况下，那这个延时下来之后对于客户的体验来说，他们的付费愿望就会大大增加。那包括还有刚刚就是张总提到的，就是你音色变好了，哎，这个老师声音变好听了，这个老师说话更像真人了，那我的付费愿望就是会大大增强。就是深网有一个线上教育的客户类型，然后他们之前就是在做类似这样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类似于像数学课啊，就是数学解题啊，类似于这样的需求。那你既然有了这么好的这个 文本阅读和视频阅读的能力之后，那这方面的开发成本降低了，客户的付费愿望也是大大提升了啊。当然还有一个付费愿望就是 human lag 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客户的客户，就是也就是学生的家长或者什么，他们会点名说讲，哎，我不想要 AI 老师，我想要真人老师。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肯定是真人，如果是真人老师的话，那你的付费愿望会更强。那如果有现在这么一个 AI 模型，它非常像真人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教育就是整个市场的付费就是要求会越来越增加。然后包括我是海外留学背景嘛，然后我的很多海外留学同学回来之后开始做中介，那么你在中介这个市场上面，我也跟他们聊过很多，就是你做文书做资料收集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 AI 工具的帮助啊，他们就提到其实这个事情在他们的文书过程当中是个很敏感的东西，因为他们的付费客户就是找他们做中介文书的这些学生会点名在合同里面提到不要用 AI 工具，我只信任人。因为之前会有提到，就是说你不像人收集来的东西，你又会有很多幻觉问题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如果 GPT-4o 在这方面他的行为更像人了，他像一个比如说我在训练你的面试，然后我帮你培训口语，他更像一个真人的情况下，那么整个市场上对于这一块的付费愿望也会增强。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之前我不是提到说现在很少有一些场景就是能够证明一定能够挣钱吗？其实很少，对，但是确实是有的，他们对于 human lag 的要求非常非常高。你想想看，在线上就是那种一个 AI 的美女主播，然后在跟他的打赏榜的头号粉丝在一对一聊天的时候，你如果这个 AI 的美女主播还像原先的 SDTS 一样有延迟，然后可能声音有点机械感，有点僵硬感，粉丝的付费愿望就会大大降低。无论你的那个文本写的再擦边多好，然后写的多漂亮，但是你念出来的东西感觉跟人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方面也是一个市场的极大的这么一个进步的可能性。
突然感觉 GPT-4o 一上，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压力变得更大了，对吧？上一波这种数字人啊都做的已经很逼真了，现在音频也给你整上了，现在真的是这个你别说电话了，给你来个视频你都未必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真的人。那这些东西反正哎，双方的技术都在迭代，对吧？反诈中心也需要升级，去学习一下 GPT-4o 的能力，避免说被反向过来去诈骗了一轮。对，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王乐你自己本身也在做这个方面的创业嘛，然后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创业者，也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你观察到的这些行业里的实践。
我在接触这个大模型的时候也是比较早了，从22年年底ChatGPT 出来，其实我们当时就在想，哎，怎么来找到一些合适的场景来做创业嘛。然后我们其实做了各种的 POC， 但是都偏软件的，就生成PPT 的，生成各种报价单的，然后有生成文案的，我们其实都做过各种尝试。然后在做这个过程中嘛，其实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还是没有一些方法或者一些途径去很容易的去用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家里面是有小孩嘛，其实也有老人。站在我这个角度上来讲，他至少在于这个情感陪伴上面他们是有需求的。然后我们就尝试着在做这个方向去做创业嘛。然后同时就觉得这个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去做一个 app 放在手机上面，那小朋友肯定是还是不太方便去用的。然后对于那个老年人来讲的话，他们去用手机其实还也是有一些挑战，他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更希望去做一些只干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些人比较容易的把大模型这套东西给用起来。所以我们就尝试做这个硬件的这种产品，我们叫 AI 玩具。其实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其实我是做一个 2C 的，就是我给普通用户做产品的，但是也有好多的那种 B 类的用户跑过来。就像那个有一些确实有一些比方说就是那种灰色的，他们也希望有一些他们的那种玩具可能会更逼真一点，是吧？然后包括各种传感器啊，然后另外就是助理类的也是非常多，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场景。比方说有一类客户，他们就是看大盘的，他们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是总能感觉到好像有一个你的助理一直在给你盯着啊，桑娜你关注的那几只涨了，他可能有一个主动推送的这种
心理按摩。
对，心理按摩，对。然后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大家讲叫老板那种角色，就可能你的这种助理啊，这种肯定实时的去你可以跟他说各种话，他也是有一些这种的需求，就是可以帮你读新闻呀，他其实还是站在一个更方便的去获取信息这个角度上的一些场景吧。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就是这个 conversation AI 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强的这种需求。所以我看像声网啊，还有像国外的一些像 retail 啊 d 点 AI， 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产品，它本身就已经把这个 conversation 变成一个conversation AI 这种变成一个 SaaS 这种服务。然后其实我们在想嘛，就算那个 OpenAI 的 GPT-4o 大家都能去用了，其实里面在工程在场景这个角度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做。比方说我们怎么来把一些特定的语料放进去，对吧？比方是说 RAG 还是重新再训练模型，然后它还有甚至就是说我们怎么来提供一些，比方在工程这个角度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接口让我们的服务方能够接入。其实这一些都是目前的一些 conversation AI 的这种服务商他们在提供的这种功能。对，这是我观察的一些可能是有些人在做的这种创业。对，
明白。说起这个普通人能用，然后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前几天看到一个应该是梗吧，就是说其实现在普通人接触的最多的这个AGI 的东西是什么，是美团里的评论，就那些外卖的点评也好或者大众点评的点也好，其实你不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但是它出现在可能你看的每一个这个饭店的评论下面。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可能未来我们接触到的不一定是个 AGI 这个 bot 或者说这个 agent 本身，而是说我们看到它的产物，这可能是大家接触最多的。但是如果能够比如说有像你这样的去做一些能够让普通人去用起来的东西，我觉得还蛮好的。包括今天我还发了一条推嘛，就是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在问我说他去看一些和 ChatGPT 相关的书，他会发现说他看不懂，他就问我说你们都怎么学的。然后我就想说想了想，我说你以你的工种，你的问题可能不是说你去看什么模型啊算法 prompt， 你先找个能够让你用起来的工具，你先用起来感受感受，然后再去学这些更深刻的东西，对你会更有价值一点。对，我们刚才其实聊了这么多关于 conversation AI 的，我们看了它的非常厉害的地方，那从大家的视角来看，你们觉得说它离真正的这种对话式 AI 还差一些什么？这部分张栋作为这 conversation AI 的这个概念提出者，从你视角来看，你觉得说我们目前的 ChatGPT 的 demo 也好，或者说这个 GPT-4o 的演示也好，你觉得它可能还有哪些地方是它会补全的点？
这方面其实我觉得一个核心是现在的 GPT-4o 它是一个低延时的 AI 而不是一个实时的 AI。 这个理解这一点，就我猜它的实现方法，它应该会是有一个类似于触发器的东西，就我们在一直说它应该会有一个 trigger， 它这个 trigger 来判断说用户是不是说完了，然后这个来就一旦这个 trigger 就跟我们文本交互按回车键一样，一旦它这个 trigger 触发了，它才把我们说的东西送到模型里面让它去处理。这就意味着它就是我们专业做这种语内化说是 turn-based 的那个 chatbot， 而不是一个 real-time 的 chatbot。 就是我们对话的时候，我在说我说到一半，你也知道我说到一半了，但是 GPT-4o 可能不会，它只有当那个 trigger 触发，当我们按下回车的时候，它才知道哦，用户说这些东西。这就意味着我们和 GPT-4o 的地位不是对等的，我们让它说说它才说，而不是说他想说的时候他说。其实这是一个我看别人评论，有人说如果说 GPT-4o 能够做到一整天24小时都在接收信息，那他可能就真的有意识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目前还不算有意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 real time 的，就他能不断的接收用户的信息，并且比较直观的一个功能就是他不怎么能主动打断我说话，就我在说的时候他更多是听着，他不能说主动说比如说我给他一个性格，我说你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或者是你在跟我吵架，有个这样一个场景，他甚至可能都不会说打断我。我觉得这是也是我觉得可能就是 human-like 最后一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其实我在大概去年，就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就当时 CPGPT 做出来，然后我当时想就做了一个基于 CPGPT 的一个multi-agent system， 就是用多个 CPT 来对话。当时我想的一个场景是，我可能指定几个人，然后指定一个场景，让几个 CPT 来相互对话，看它能产生什么样的东西。当时就看下来，我们期望的肯定是说，最好是他们能相互吵架或相互打，就是一个 chatbot 说说，另一个也能说，但是发现很难，技术上很难实现这个东西。然后即使基于现在的 GPT-4o， 我觉得也很难说你让多个 GPT-4o 来说他们能互相打断，我觉得技术上应该是目前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human-like 最后一步，也是现在 GPT-4o 做不到的东西。
对，这个感觉就需要和硬件放到一起去看才有可能。对，如果纯软件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对，这个也是觉得说可能未来苹果或者是微软这种操作系统级别的 产品一个蛮大的机会，因为我们可能你但凡做是应用这个层面，你都不可避免的是你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你很难去做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 human like， 可能是需要用户去操作，但是如果是做到系统这个层面，可能其实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因为它本身就一直在那里，就像我们家里的 Siri， 就像我们的小爱同学，对，当然可能那个时候连小爱同学这个 trigger 都不需要了，他随时就可以跟你去交流。对，王乐这块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刚才听张栋的那个想法之后，我的感觉可能我的玩具不需要 human like， 就是我不希望它更像一个真人了。我有种感觉啊，就尤其是做给小朋友或者是做给老人的这种产品嘛，我就感觉如果我跟他讲话的时候，玩具还过来打断我，他有可能就是说你要更需要去思考他合不合适。我们在某一方面只是寻找一些帮助、一些情感的需求。其实，在我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嘛，我是让小朋友们去和这个玩具交朋友呢，还是让他们学会怎么交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点，因为如果一旦这个玩具这个 AI 太像真人了，他们可能就真的就跟这个社会他就分不清了，甚至真的就觉得这个 AI 是朋友。其实我们的想法是帮助他们去设计学会怎么交朋友，怎么社交，怎么去跟别人去沟通，这才是我们希望这个工具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说我们帮他找了一个 AI 的朋友。这可能是我今天可能去想到了这个或看到的这种想法。
明白。新伟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倒是觉得在音频和在玩具上面，就是这种特别 human-like 的那种 real-time 的 chatbot 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视频领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你音频你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你他不打断你或者他打断你，就是对于你来说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绝大部分我们的就是真人世界的对话的交流方式是有一个明确的终止符号的，不管是语气上的终止符号或者说相对来的任务来说都是一个明确终止符号的。你比如说我要是实时翻译，那我们在很多语言上面就是它的动宾结构啊或者什么，这都是一个比较明显符号的。但是在视觉任务上有很多它是需要你 AI 来主动介入你的一些过程的。我举个例子啊，自动驾驶这个场景就非常需要你能够有一个这样一个 real time 的 chatbot 的这么一个功能。假设啊，它可以在你在开车过程当中提醒你交通法规哪里出了问题，你不可能说讲你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按下某一个按钮或者给了他一个什么 token， 然后他才提醒你在哦过去一个小时内你出现了什么那个错误变道啊或者闯红绿灯啊，那是不可能的，那个东西你已经过去了。他就非常需要你一个他能 real time， 他实时一直在接收你能够这辆车的这个你作为一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视野内看到这么一个视频帧的信息，然后看到你比如说你开哪里出问题了，然后看到你前面有红绿灯然后你没有注意或者什么，他需要你一个主动介入你打断你的这个过程。所以在很多视频领域就是这个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当然我不知道其实四欧在演示过程当中视觉这一刻其实展现的不是特别多，所以而且我也不太清楚它具体是怎么编码的就是视觉信号进去的，因为按照之前的 GPT 4 Vision 的那个版本的模型它其实是一帧一帧图片嘛，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轴上面的一些信息进去。但是这一次它的 demo 视频里面好像能够感觉到它有一些时间轴的信息进去了，所以还要等它具体的完整的 API 放出来之后才知道就是它这个东西距离在我们的视觉领域的这么一个 real time 的 chatbot 差距到底有多大。当然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理解这方面的能力差距其实可能不是在算法层面的难度上面，现在的难度可能主要体现在就是硬件的算力成本上面。我举个例子，假如我们需要24小时的话，相当于你24小时实时的都它要处于一个一直在推理的状态。就是我能够设想到的一种实现方式，就是你把假如你是一个音频信号或者一个视频信号，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滑动的时间窗，然后每个5秒往里面丢一次，每个5秒往里面丢一次，然后你作为一个实时的 real time 的 chatbot 这个方式，就是你每个5秒这个时间窗，然后它第一个 token 它可能会给你的训练方式允许你它的第一个 token 可能是一个 trigger token， 就是说你这个五秒的时间窗进去之后，然后他说哦我想打断你这个任务了，他可能会就是 print 出来或者 out 出来是一个 trigger 的 token。 理论上这个方式有可能实现，但这就要求你24小时都他都在做推理，这个成本就是非常高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如果想要实现这样的方式的话，你其实需要可能要把当前的这个成本再下降一到两个数量级才有可能实现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也聊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回到开发者本身，就是坦白来讲，这个大模型的进展还是非常快的，从 GPT 4 4O 然后包括之前4 Vision 再加上国内的大模型，其实也发生了蛮多的变化，对吧？这几天大家还都在打价格战，还挺好玩的。那我们今天在做思维，基本上大家都在搞相关的事情，对吧？比如说这个新伟是在做算法，然后王乐是在做创业，张栋呢是做这个 Speech GPT，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在看一些AIGC 的一些业务方向的一些实践。那大家是怎么去跟上这些东西，或者说如果今天有个开发者进来说我想去在这个领域去做一些事情，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说去做一些业务上的事情也好，那大家会给到开发者们什么建议？对，那我们大家可以简单想一下，然后我们给开发者一些建议，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迎接这个大模型的时代，这个 AGI 的时代。那我们要不张栋你先。
就在目前这个时代，就我是做科研的嘛，就我从科研的视角来看，首先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点就是永远就不要有那种安全感嘛，就不要觉得说自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就永远会有新的，而且这个时代变化是很快的，永远会有新的技术，永远会有就是更好的成本更低但是效果更好的版本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还是从科研角度还是要做，就是我老师邱老师跟我说，就是永远是要做那个，因为现在有新的机会来了，就是我们要做发现问题挖坑的人，而不是说别人挖好坑你去把指标优化的多高，或者你是做那个往坑里跳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因为一个像大模型出来之后就是进入一个轮回，在至少在 NLP 里是一个轮回的，大模型出来肯定会有新的问题，就是以往的任务以往的场景肯定会被颠覆，同时会有新的一堆以前不能想象不到的场景出来，也会有一些场景不再需要的，我觉得这个观念需要转变的比较快吧，就是对大概这样。
好的，王乐，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会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可能差不多都在我的推特上在公开过的。其实我一直在想嘛，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怎么才能在这一个技术浪潮和或者说这个市场的这种形成之前能够去参与进去，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观察和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嘛。因为在我在做 AI 玩具之前，其实我已经经历了像移动互联网就很早这一波的智能硬件一系列的这种技术的可能叫迭代或者浪潮吧。但是我就发现有一点嘛，就是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大模型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是做不了的，然后在大模型来了之后我们再做这个产品，是如果我们不考虑一些市场啊营销啊这种地方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的产品是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厂去媲美的，或者是跟他们一样有竞争力，就他在产品力上其实是已经让我们这个在一个很小的开发者甚至一个个人他就已经能够做出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这种产品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去不停的去参与进去，因为技术它一直在快速的去迭代嘛，我们不可能去说哎，我做完一个产品之后就停下来了，因为它还是需要一个有很多挑战有很多竞争。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去跟着这个大模型的这种技术去把最新的和最好的东西应用到我们的产品上来，尽管它可能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个尝鲜的人那就应该勇敢的去尝试。
好，那最后呢我们的麦克风给到新伟，你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作为一个相关的算法的这么一个开发者，然后但是我更想以一个 AIGC 相关的玩家来身份来给一些建议啊，就是任何一个想要投身到这一波浪潮里面的人，我觉得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玩起来，就是你不管看到了什么东西的应用，或者是你觉得这方面哪一个你感兴趣，你总归要挑一个进去玩进去。你开始玩了，玩进去了，你只有真正置身于这个浪潮当中，你才知道浪的方向。就是我举个例子，我最早开始接触就是 AGI 这一波的时候，其实是从 Stable Diffusion 开始的，就之前提到的那本书。就我先从画纹身图开始画，然后我开始在就是各种的那个插画绘画的那个社区啊，分享成果啊，然后研究一下模型怎么能够画得更好啊，我是从那里开始接触到AGI的过程的。然后后面呢就是到大语言模型这一块，就是两条腿走路嘛，一个纹身图，一个 AGI 这边就纹身文嘛，其实相当于就是那我是做一些就是首先是从拟人对话， 就是想办法让那个大语言模型扮演某个知名的角色或者人物，然后跟他对话。然后呢又渐渐扩展到可能用 prompt 做一些游戏的开发，就是那种文字冒险类游戏的开发，就是老一辈可能互联网知道就是 MUD 那种游戏，就是我又喜欢玩这种游戏的开发。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开始理解就是这一波就是 AGI 的浪潮，这个浪每次往什么方向去再往什么方向再打。然后你这一波看到了 GPT-4 出来之后，那我肯定也是第一时间先去玩 4， 当然是音频的 API 还没有，但是我已经试过它的那个文本的那个接口了嘛。然后你只有真正进去玩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就是现在有的市面上的这些东西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的缺点在哪里。对于想玩的人来说，怎么样玩能够让自己玩得更开心，然后玩的过程当中发现哪地方还有缺点，然后你才会就是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后，你才会知道，如果你是一个技术开发者，你就要考虑就是啊，我怎么发扬这些优点，然后减少这些缺点。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你就要思考呢，就是你怎么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这些玩的东可玩的东西，然后愿意为这些玩的东西来付钱。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就先去玩起来，不管是什么东西，先去玩起来。
好，那既然听到最后了呢，我们也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啊，就是如果你希望去了解更多关于 Realtime AI 也好，或者 RTC 技术、空间计算等等一系列实时互动领域的知识，或者是开发的资源，或者呢是你想去认识更多这样的一些实时互动的开发者也好，或者是 AGI 的开发者也好，那大家呢可以加入到 RTE 开发者社区的微信群。 RTE 开发者社区呢也会在今年2024年的6月22号和6月23号联合 Founder Park 呢，在北京会举办一个线下的 AGI Playground 大会。那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去玩这些 AGI 的产品，那不妨可以来这个 AGI Playground 大会，边玩呢边探索 AGI 还有 RTE 实时互动的新的可能性。那加入的微信群呢，你还可以提前去获取到一些活动的消息，比如说抽取免费的活动门票等等。具体的方式的话，是你可以关注 RTE 开发者社区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小助手，然后添加小助手微信，然后和小助手说你要去关注这个加入到社区的群里，或者说你想去参加 AGI Playground，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群当中和大家去交流，包括我也会在群里和大家一起，我们去聊一聊说那 AGI 也好，或者说 RTE 也好，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什么问题。具体的方法呢，我们也会放在播客的简介里。那大家如果对于 AGI Playground 感兴趣，或者是对于说我们的 Realtime AI 感兴趣，都欢迎大家添加小助手，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群里，和我们一起交流 AI 技术。好的，那我们就录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